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解放军和外交部多次发出警告，仿佛两岸开战在即。结果呢，是佩洛西呢无视中国的警告，最后中国认怂。这场今天游戏证明习近平其实是只纸老虎。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声明说，佩洛西此行是台美勾连的升级，这是将自己塑造成台湾这项神圣事业领导者的习近平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中国的网友说啊，一个佩洛西转移了国内这段时间的所有问题的矛盾，在内政问题上呢，佩洛西这一行呢，是不是帮了习近平一把？还有一个呢，中国宣布啊，从8月4号到7号之间呢，在台湾6个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个呢，动作呢，会对下一步的形势呢，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这是我们今天呢，请嘉宾要讨论和关注的问题。下面呢，我给我们的观众啊，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呢，是魏碧洲先生，魏先生好。
欢迎，主持人好，陈兄好，观众大家好。
魏先生呢是美国资深媒体人，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赖小刚是加拿大皇后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欢迎两位嘉宾参与今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给观众介绍一下呢，今天呢我们这是一次直播的节目。所以说，欢迎我们的观众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啊，提问呢，参与讨论问题。那么在节目过程中呢，我会关注你们的提问区啊，把一些我们认为不错的问题呢拿出来跟我们的嘉宾啊一起来讨论。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开始啊。这个佩洛西啊，是一位就是很重要的人物啊。这个在美国的总统的这个继位的顺序上呢，他排在副总统之后啊。那么有的说是他是美国的三号人物。那么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呢，访问台湾以前呢，啊，中国就知道他的分量。因此呢，习近平啊，中国的军方啊，中国的外交啊部门呢，就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尤其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啊。坐视不管啊，这句话啊，那么呢，给大家留下了一种啊，这个大军压境，好像两岸可能要打仗的一种感觉。那么中国的这个媒体上就出现了一种，就是说好像睡一觉，第二天起来两岸就统一了啊，有些人有这样一种感觉了啊。结果是什么东西呢？啊，什么也没有发生。网友说啊，沙滩摆开长蛇阵，坐看西坡缓缓回啊，是这样的问题。那么网友的情绪呢，到这个阶段呢，不少人开始骂某人是啊软蛋啊，现在连小粉红都在骂习是笋包啊。所以啊，我想听听我们的魏碧洲先生啊，网友这个是情绪的宣泄，还是说出了某些真相？
是，谢谢主持人。我个人的感觉啊，这完全是一个这个捏造民意啊，塑造民意、玩弄民意的一个目前的这个阶段。这个事情当然还会持续发展中。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过，这个知道这个 Pelosi Speaker 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错的话，在昨天跟前天啊，有这个报道出来说，在7月初的时候啊，美国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当面啊，在一次会议上当面。就告知了中国的外长王毅，跟他说这个佩洛西会到台湾去，要去做访问，希望对方不要有过激的反应。所以在第一时间已经打过招呼，他们也知道。那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在中国这一方面要制造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把全国老百姓的这个民意跟这个利用这个民族情绪，这个现在全部爱国主义这个全部把它拉提上来。明明知道是有这回一回事，但也知道完全不能够跟美军做任何程度的这个交战，因为你看到，这个交战不是打一枪或者放一个这个导弹就结束的，而是会持续要进行的。但是国内完全没有这种准备的这种架势，只是动员一些人做一些事情。 一些事情而已。所以现在就要问了，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美方来讲已经跟你说了，这个事情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两国之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谈。美国为这个中方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最后把老百姓的民意把它调动起来，然后在最后一个关键中再把它错了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去了解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民意是被捏造的，是被塑造的，是被这个摆弄的。那么这个责任、这个观念、这个账要算在谁的头上？那当然就是非常明显了。
这个中国数字时代啊，上面把中国一些网友的啊发言做了一些归纳啊。中国数字时代呢，他经常关注中国网络的热点啊，把各种观点呢放在一起啊。他有这么一段啊，这么几句话啊，把它啊拿出来给大家听听啊。这个十二军的微博啊，老美铁了心要来，千万别认怂了啊啊！另外叫光头帮主的说呢，让我们见证纸老虎啊现形。那么赖教授，您是历史和军事的专家啊，这个纸老虎现形啊，现了什么形呢？这次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个点评一下呢？
哦，谢谢。如果大家都认为习近平是个纸老虎，那他就是真老虎了。
嗯，
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呢，就是骄兵必败和卧薪尝胆。这个态度也完全适应于在评论习近平这次风波中的表现。
嗯，
远的不用说，我们就看看乌克兰军队在2014年的表现和现在的表现就知道了。这次呢，习近平无疑是输了，在这次风波中间，他无疑是输了。但如果由此认为习近平和他继任者会一直会输，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而且非常危险，会引发美中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因为台湾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和中华民国在台湾生存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整个印太地区安全秩序和行为规则的问题，会长期存在下去。它不会因为佩洛西风波的结束而结束，所以说呢，虽然是这一次习近平输了，但是呢，还会再有第二次、第三次同样类似的风波。
啊，正好昨天我看了赖教授的一个节目啊，你就说这是集中的一段插曲啊。那么我也在你的那个节目里呢，我看到你呀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就此呢来请问啊。那么这一次呢，外面感觉的印象是习近平啊，最高统帅啊，国家元首发出了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警告的信号，玩火者必自焚啊，这是他对拜登先生说的啊，拜登总统说的。那么这个国防部和外交部呢，也发出了非常强烈的这个警告。可是呢，你在那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在什么呢？你说在这个事情上啊，中国的这个外交和宣传部门呢信口开河啊，在表态的这个事情上呢没有去征询对方的意见和商量，然后就说出来了，好像这个事情呢搞砸了。同时呢，你的意思是说这三个部门之间呢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是有脱节的，我想替你解读一下。嗯，
对，谢谢。
嗯，
这件事情呢，首先呢，这是中共这个体制它的运作特点决定的。他这个体制呢，是看上面，看领导人的决策，叫领会首长意图，或者是领会领导意图，不能让领导都说了你才去做去的，你要去领会他。这是共产党这个他的文化特点，中共的他的一个传统，就是他几十年的一个上百年的一个传统了，他会领会上面。那么最早的话呢，就是习近平最高领导人应该是习，他有这个意图，那么外交部门就贯彻，但这个贯彻过程中呢，一定要做得要过头，因为领导人的一些话不是很含混的，是不是很清楚的，是不知道是他自己说不清楚呢，还是他不想说清楚，这就不知道了。那么第下一步呢，是外交部门呢，他往往要把领导人他的上级的意图要做得要过头一点。那么下面就是军队了，军队是最后一方面才出来的，但是大家要一定知道，国防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是个虚设的一个，它实际上是它的各个军是 没有，实际上没有国防部。那么下面是各个职能部门，而国防部所谓的国防部出面的，他仅仅是在外面说一下，可是呢，国防部是最后出来的，但是呢，真正的人，总参谋部的人，尤其是他的作战部门的人，他们那些人是不会出来的，他们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说让我特别惊讶的地方，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就是看俄罗斯的，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中间，让我最惊掉下巴的就是俄军总参谋部是怎么回事？因为作战这个事情是丁是丁，卯是卯，是不能来虚的。如果作战不利的话，马上就要追责你们作战部门是怎么做的。那么，在俄乌战争这个俄军这种表现，说明了他的整个的总参谋部系统出问题了，有人在撒谎，这个谎报军情，他的侦察部门出问题了，作战部门出问题了，整个系统出问题了。但是呢，回头看看解放军，解放军呢没有这个问题，他在台湾海峡上问题呢是贯彻领导的意图，但是呢没有过分。他一点都没有做错了。如果要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部向最高领导人发出了错误的信息，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谎报军情的话，那么台湾海峡早就打起来了。但
哎，
是，
这个观点挺有意思。所以说，你认为在这个一片对台湾喊打喊杀的这个声音之中，啊，解放军的总参谋部相对算一个理性计算的这种声音，对吧？
对的，对的。而且我对他们挺有信心的，
对，我挺有信心
因为他们没有犯过错误，到现在为止没有犯过错误，就是重大的错误没有。
OK。所以说，我去问一下这个赖博士呢，有这个历史和解放军的这个这个双重的这个学术背景和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背景他我觉得他的观点呢比较重要。所以我想请问，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呢，习近平被一般的这个他自己也叫要不要玩火，然后宣传外交也搞得那么高是不是他被架起来了，或者是他有难言之隐呢？
倒不是啊，我刚刚已经讲了嘛，这个他已经被告知了，这俄罗斯要来的事情嘛，所以后面
他
我
是
们
要
现
知道要来，但是他不知道中国的内部的军方的真实的意见，
我觉
军
得
方的真实的研判。
我倒不至于，这个今天这个马上前脚走后脚已经宣布了，在台湾六个区布置这个大型的这个军演，已经今天早上已经有十几枚导弹已经到了日本海这个地方，所以刚刚。赵教授讲的这个话是真的，解放军的各种做法不是这个随意无的放矢的，都是有步骤的。那么这个话，这个做法已经摆明了，这个事情他是知道是知情的。这六大六个地方开始同时进行这样子的这个军演，这不是说他不知道或底下做过头的事情，我想这个不太可能。重点就是这件事情上，我不觉得他输掉了，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个波洛西的这个身份跟地位等等这些事情，他还是要这样做。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如果他吞败的意思就是说。波洛西作为一个议长，他硬就是来了。我不管你任何的这个威胁，任何的这种恐吓，我就是来了。就是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他当然是丢人的话，就因为他一直骂，叫他不要来。可是他有两手准备啊，他现在做的这个准备就是这个样。所以讲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说几乎这一次是一个美国跟这个中国军队的这个一次预演，一次对仗的预演。现在已经要侵略台湾的这个意图已经摆出来了，就是封锁，就海上的封锁，而且封锁到很近的这个地方，所以可以讲说这一次是解放军借这个机会，因为明知道双方都知道不会打仗的，因为美军你看美军这个波洛西的这走这个路线就很明显的，就是美军今天很敏感的，我不要在这个事情上，为这个事情，中美为这个事情而打仗而开仗，是绝对是愚蠢到极点的，历史上就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做决策的人。所以美军这个路线看得很清楚，是从菲律宾沿着这个台湾东部上去的，就是要避免跟解放军有任何一点不可能会发生的这个可能会发生的任何这个误会或者是冲撞。所以这看得很清楚，美方不是不清楚，但美方一路坚守，美方所有的这个对于波洛西这个保护是完全到位的。但解放军今天做的这些动作，已经表明了说双方之间已经有达成一个默契。可是美。今天很明显的就是要拿这个，我讲白了就拿自己孩子出气，或者关住门自己这个拿自己人出气。所以今天的这个做法是已经把这个两边就包括美中台之间，已经把用武力这个要这个征服台湾要武统台湾的这个方式已经铺陈出第一步了。 就借这个机会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魏先生说啊，这个北京啊拿自己人出气啊，正好呢中国的这个网上啊出现了一个帖子啊，说微信上有人把这个茶馆的这个片段啊给贴出来了啊，老舍66年前写的台词啊，没打起来吧，没那根鸡冠啊鸡冠领子就别装老鹰啊，我打不了洋人，我还打不了你吗？啊，这个段子在社交媒体上确确实实是非常的火的啊。那么我接着追问这个啊赖博士啊，就是说您分析了1996年的那一次的这个台海危机啊，然后你好像引用了权威人士的一个说法，说那一次呢是啊解放军手上拿了个扫把笤帚往天上捅了几捅啊，表示一下他的意思。但是呢时过境迁啊，这个时间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过了20年解放军经历了长驻的发展。那么现在呢，解放军呢过了20年之后呢，这次佩洛西一走，北京就宣布啊要8月4号到8月7号要搞这个军演，而且搞这么长时间。所以这个习近平是纸老虎的问题，就到这个地方就面临一个转折，就是说他可不可以通过这个军演啊把自己变成一只纸老虎呢？啊，我想请问你这个问题。
哦，谢谢啊。这就是变成真老虎的一个过程。
嗯，
倒不一定是习近平想变成自己真老虎，因为要变成真老虎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这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他选择这个时候呢，也是多回多少挽回一些面子来，因为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军队呢也自然是政治家的工具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让解放军做点事情是于情于理之中的。那么从公布上的新华社公布出的这个区域演习区域来看呢，一看这是封锁，一眼就看出来是封锁。但是呢，计划是计划，计划不等于实施，更不等于成功。实际上，你要回顾一下世界战争史的这个例子啊，封锁战役，尤其海上封锁战役的成功的历史，在历史上非常非常的少。那么，解放军去封锁台湾。而整个西方世界都是台湾的朋友，大陆想封锁台湾成功的可能性、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实际上，解放军并不想对台湾实施封锁，封锁不成功，等于是你输了。所以呢，我的猜测呢，这一次的演习的真正的目的是解放军在检验自己的新体系，就是解放军呢，在2015年底开始了一场叫军事改革。用解放军的话说呢，就是脖子以下的军事改革，把以前的军区制体系完全改变了。那么这个体制运转如何并不清楚。那么这个演习的规模这么大，涉及的军兵种这么多，它就是现在的解放军的陆军、海军、空军、战略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这5个军种全部动员上了。实际上，他是在检我的观察呢，是在检验这个体系新完全的新体系是否运转灵，这个体系中间有什么问题，以及也是对北京的领帅机关的一运作作业的一个检验。那这样的话，通过这次演习，能够评判这个新体系的运转情况到底它的成果怎么样。所以这是个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可以得到收益的东西。
比如你对解放军飞机啊绕台飞行那个你也有个解读，你觉得是为了熟悉情况和练手啊。那么这一次呢搞这个台湾6个海域的这个封锁呢，你认为是啊政治与经济的目的啊，检验新体系。那么魏先生啊，你认为他是在检验新体系，还是对台湾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我刚刚就已经在说了，这是一个是完全是有计划从头到尾的一个局。
嗯，
这次所谓的军演，那就回到这个军演。刚刚赖教授说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测试，测试他们自己。
嗯，
但是忘记他们测试自己，就是这一次，我跟你说，这次是一个对台湾进行封锁，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到目前为止，整个台湾地区海域的这个航班呐、啊，还有一些船运呢、啊，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影响多大我们不知道，因为这大概只有3天，可能还要延到大概5天。但不管怎么讲，这是一个做法。那么在测试他自己各方面的一个协调能力。但是话又说回来，美军也不是吃饭的，所以他今天做任何这个事情，在美军所有的监视系统，刚刚提到，如果在乌克兰 这个电子侦测战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美军到现在为止或乌克兰没有打败，没有被打败的这个情况下，那说明美军现在已经开动所有的机械这个电子仪器侦测，在了解这一次这个解放军在这六个地区进行这个试射也好演习也好的所有东西，哪怕最新的这个设备或协调或者是综合的这个指挥能力都已经在美军的监视之下。所以说这一次如果说他们是要做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啊，来测试自己本身的这个刚刚提过的这个所谓这个革新的这个战斗体系的话，那么恰恰好是给了一个美军一个了解的机会。所以我刚刚已经提过，这次是基本上两国之间对于台海问题是一次重大的预演，因为这一次是从来没有过的，他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且看到这次美军有意的啊，我刚刚提到有意的绕过这个南海，从这个南海这边上来，已经表明在第一岛链这个防卫能力方面呢，美军已经做了一些重大的调整了，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了。就是在台湾海峡第一条链往这个台湾东边这边来讲的话，是大陆是绝对啊，中国是绝对没有办法可以入侵到这个地方的。所以在这一次的这整个美军在策划跟这个跟解放军之间的这个互相互动这边，既有沟通，也有互相的这个较劲，在这里头已经在陆陆续续都在发生了。而且这一次啊，像你看美国这个科比啊，就是白宫的这个国家协调人发生很多讲了很些话，那最重要一句话说，接下来几天或者几周怎么做，我们要看这个中国怎么做，这是我们要密切关切的事情。所以这个话也是警告中国，我们之前大家都有一定的默契，那么你下面还要怎么做，我们就看着办，美军是绝对不会认输的。
所以说两位嘉宾啊，对这个解放军动作的解读啊，这个严重性的程度呢，啊是有些差异的。赖教授呢讲的是这个解放军自己在进行某种训练和检验啊，然后我们魏先生呢认为是这种台海冲突的一次预演啊，在某意义上进入了相当实质性的一个阶段。啊，各位观众呢，我们今天是美国之音啊，是和大家谈呢进行的一次啊，就台海问题啊。话题进行了一次直播啊，这个直播采访，那么我们有一些观众的互动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参与讨论。那么关于这个封锁呀，刚才赖教授有一个解读啊，那么我看看台湾的有一位退役将帅啊，帅话名称呢，封锁模式持续啊，如果持续时间长的话呢，例如说长达一个月，就会完全切断台湾岛的战略物资的供应，如果这样的话，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台湾的这个专家，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啊，余中基对媒体说呢，中国封锁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对日本、韩国经济冲击很大。若将封锁长期化，等于变相鼓励美日韩介入台湾问题，所以中共也不敢将实弹射击的时间拖延太长。所以这两种观点的这个交锋，赖教授你怎么看呢？
我非常谢谢这个于先生这个观点哈，他就是我所想，他说的就是我想说的，如果是这个封锁要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看看是最成功的封锁，其实呢就是一次大战盟国对德国的封锁，德国的失败，一次大战德国失败，实际上就是一种海上封锁的成功，那用了多长时间呢？用了4年的时间。那么台湾，而且德国是个非常好封锁的国家，那么台湾是个岛国，人口也有2300万，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封锁让它窒息而死，要很长时间，只要一有时间，那么其他的国家就会干涉，那么就会造成了中国大陆和西方，尤其和美国的海上冲突，那么这时候就要问大陆的军方了，解放军了，解放人民海军能和美国海军抗衡吗？更不用说还有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有国军的海军，还有英国、法国、德国，整个西方世界的海军都会过来，能够有多大的把握，有胜算呢？所以这个海上封锁是不可行的，但是呢，它就是可以检验自己的体系如何，这是可行的。
好啊，这个海上封锁的后果呢，哎，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啊。现在我们呢，把这个话题呢，转到啊这个未来的这个美台关系，还有这个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啊。因为佩洛西啊， 啊，他去台湾访问的时候呢，《华盛顿邮报》在这期间发了一篇他的文章啊。他的文章说，在台湾捍卫自由和自己的时候呢，美国与我们的民族伙伴台湾站在一起啊。然后呢，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的声明啊，说呢，佩洛西此行是台美勾连的升级啊。所以这样一种台美升级的这个关系呢，对习近平啊，他的这个统一大梦啊，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听听魏必洲先生的看法。
是，我您刚刚提到这个，如果你刚刚把这个国台办的话，或者是这个解放军的话都拉进来的话，就完全就是一副要打架。一副流氓的这个态度，流氓的口吻。今天波罗
连
在美国这个位置，美国这个议长的位置，他想的是两党之间的竞争之外，如何增加在他观念里头如何增加美国老百姓的这个生活，中产阶级的这个生活等等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两位在国家领导级所谈的事情是这个事情。我想在如果说这个习近平不跟任何人来谈，他也应该谈的这个事情，而不是谈的如何我把你家占掉。我如何把你收回来这些事情，目的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还有治理能力，特别讲到这个防疫的事情，那特别波罗西也特别提到防疫的事情，这件事情讲实在话是应该正正面面拿出大家来谈的，而不是在这边谈这个到底是你踩了我的那个领土啊什么什么这些事情都。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件事情上要看出佩洛西他个人也好，或者是美国，或者是现在所代表的这个民主跟独裁之间对抗的这样子的价值，才是这一次他真正去台湾去这个其他国家的真正意义所在。
好，下面呢，我请问啊，赖教授啊，这个中国的一些智库学者啊，对这个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呢，啊，也有一些啊这个预判啊。其中呢，美国之音啊报道，就中国社科院台湾所副所长朱卫东啊，在一场学术讨论会上说啊，这次佩洛西访问台湾呢，给中国一个难得的机会来重塑台海局势啊。我要请问他重塑什么？还有一个呢啊，也在同一场会上啊，这个邬永平啊，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啊，说中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呢，肯定会改变台海现状，并把统一的进程往前推进啊。在此意义上呢，佩洛西的这次访问呢，对中国的这个统一大业呢，或许带来进展。所以说，我想请你点评点评啊，中国这两位专家的看法。
我先说后面这个专家是谁说的？他这个说法呢，就是应该去中宣部去工作去，而不是应该在这个智库里工作。他这个不知道他领导怎么安排的，把他放到了智库了，他到中宣部啊去做更合适的。那么下面的那个台湾问题研究所，他的话呢，这句话就含义很深了。我倒很同意他说的这样子的，这次佩洛西访问台湾是其实是的确是重塑两岸关系的一个机会，又出现了机会。因为呢，这一次佩洛西访问台湾，实际上应该是对习近平一个清醒剂。因为习统一台湾这个梦想啊，实际上是在变相的恢复中原王朝的朝贡体系。这个，他应该清醒过来。好，
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在节目中呢，我们嘉宾的观点呢都不代表